第27集，为救云香，命悬一线。
是啊，大哥，又没有外人，叫我静修就行了，咋没看到金山？
金山去刘老爷府上送孝敬了。
张成回答道。徐静修边说边与张成来到东窗跟前的桌子旁坐下。张成皱眉道，
你看这云龙去杭州进货都走七天了，还没回来，再进不来货，咱就快没货可卖了。
大哥，我有个想法，你看行不行？
徐静修略微沉思，抬头看着张成道，
我想等明年新绸缎上市，旧绸缎杀价钱，趁生意清淡，同行没有人敢进货的时候，咱就提前多进点货。
张成盯着徐静修看了半天才道，
静修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想淡季多囤货，旺季销售，那时候别的铺子进的货不够，咱的货自然不愁卖。
徐静修点点头。张成皱皱眉头，有点担忧的道，
那万一明年进货不难，或绸缎掉价怎么办？那样风险太大了。
徐静修信心满满的道，
这我都考虑过，做生意有时候就要冒一些风险才能赚大钱，何况这兵荒马乱的，有时囤货比手里的银子更保险，乱世就怕有钱买不到东西。现在为什么货物吃紧，还不是因为太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原料短缺，收购困难，运输艰难。我想这种形势短期内肯定不会好转，货物只会越来越吃紧，风险并不大。
张成听着徐静修这一番分析，神色从疑惑惊讶变为震惊，镇定了一下心神，略作沉思道，
你这么一分析确实有道理，不过这事儿还是要慎重，明年开春去乡下各地调查调查残户的养殖情况，找木三问问战场形势再做决定。
徐静修点点头，仍愁眉不展地说道，
这是自然，倒是大哥安排就是，现在我发愁的是银子，倒是囤货可不是一笔小数。
张成看他愁眉苦脸的神情，深思半天道，
本钱应该不是问题。
徐静修一愣，惊喜问道，
你倒说说看，是不是还想只交定钱多拿货？
张成摇摇头道，
现在这世道，谁敢赊给你那么多货，何况咱是要大批囤货，短期也给人家付不了货银，哪家机房到旺季时银子不紧缺，交定钱拿货的办法是行不通的。我想让云香出面请张大人担保到钱庄。
不，这生意就是不做，我也不会让一个女人去求别人。
徐静修不等张成把话说完，摆手打断，毅然决然的道。张成停顿片刻道，
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做起来繁琐麻烦一点。
徐静修眨巴眨巴眼，俯身向前等他说下去。张成继续道，
咱现在不比以前，没有资金，光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咱没有那么多银子，咱还有货，再说还有这么大的产业呢，怕什么？我在王家铺子的时候就常和厚德钱庄打交道，可以用店铺或货物做抵押向钱庄借银子。
徐静修一听立即道，
行，这个办法可行，
只是这个办法费用不低呀，从钱庄借银子月息是8厘，还要先扣。
张成补道。徐静修听了张成的办法，虽然嘴上说行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顾虑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万一到时候借不来银子，可就空欢喜一场了。再细想想，张成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办事牢靠，经验丰富，这个办法应该行得通，心里也就释然了，顿时眉开眼笑，精神振奋，欣然道，
这个办法好，老兄还会奇才， 真是叫我佩服之至啊。张成平生一僻，是喜欢听人恭维，徐静修这么一说，顷刻身心舒坦，笑着道：
过奖过奖。
说完一回头，见二春手提纸包到了门口，点点头，起身向柜台走去。二春拍拍身上的雪，走进铺子道：
东家，药买回来了，大夫说这方子剂量有点偏大，有几味药的配置也不符合常规，把握不好会出事儿，要慎重服用。
知道知道，你只要是按我开的方子抓药就行。徐静修皱着眉头埋怨道：等着云香自己去拿药，会等到猴年马月。二春点点头道：
可不是的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他还是拖着不去。
这时萧云龙无精打采，慢腾腾地走进来。徐静修一见皱眉问道：
云龙回来了，你这是咋了？跟霜打的茄子似的，没订到货。
萧云龙摇头叹息道：
哎，市面太乱，蚕丝今年近乎断绝，很多机坊都关门停产了，等了这么多天还是没有货。
说话间，云香回到门口，咬了咬嘴唇，强自提神，微笑着迈步进来。徐静修惊讶地看着云香，眸中透着宠溺而又有些责备的眼神，问道：
下着雪你去哪儿了？二春把药给你抓回来了。
云香抬起头，强颜欢笑道：
不用了，我的病没法治了，你们用不着为我费心了。
徐静修不觉一愣，随即诧异地看向萧云龙。萧云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转身躲开他的视线，向柜台走去。徐静修皱眉责怪道：
谁说你的病没治了？只要有我在，就能治好你的病。
二春安慰他道：
云霄，你要相信东家，他家可是祖传的世代名医。
云香神情漠然地低下头不说话。徐静修深吸了口气道：
二春，把药给我，我这就去熬药。
一把拿过二春手里的药包，向通往后院的小门走去。二春紧跟在徐静修屁股后面，边伸手夺药边说道：
你还是先去看看太太吧，太太在月子里，你老不回屋她会生气的，这药还是我去熬吧。
低头揉弄着衣角的云香感动的眼泪瞬间顺着脸颊滑落，急走两步道：
让我自己去吧。
徐静修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们，严肃认真地说道：
不行，你们把握不好火候，会影响药效。
萧云龙一听，收回迈出的脚，咽回已到嘴边的话，关切地看着云香。张成看到这一幕，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，摇摇头，继续整理货柜。二春撇撇嘴道：
好好好，你自己煎，看来我们煎药你都不放心。
那是。话音未落，徐静修扭头去了后院，二春紧随。云香听了，脸色微微一红，犹豫了一下，低头跟在他们身后。云香缓步来到厨房，见徐静修把药包放在桌上，慢慢拆开摊开，边用手拨边喃喃念道：
生地25钱，劳叶25钱，百步草25钱，白芨15钱，百合50钱，天冬25钱，沙参20钱，断花蕊石20钱，秋实10钱，三七粉7.5钱。
念叨完，扭头瞪眼看着二春道：
二春，这药里咋没有仙鹤草？
二春挠挠头，嗫嚅道：
店里没有仙鹤草，但大夫说了，这么多味药少一味药也不太妨碍药效。
徐静修稍显烦躁，提高声音道：
开啥玩笑，如果能少我开它干嘛？你是不是忘了抓仙鹤草？
二春急忙摆手道：
不是不是，我跑遍了苏州城大大小小的药铺，都没有仙鹤草。
徐静修惊诧地看着二春道：
这可怎么办？仙鹤草有止血功效，没有仙鹤草咋行？
云香一看徐静修那着急的神态，
心中瞬间感觉暖暖的。二春吞吞吐吐道，
有位老中医给我说，苏州城西南的灵岩山上可能有，可是这大冬天又下着雪，就是有也找不到呀。
云香看他们这副神情，轻声细语道，
徐大哥，少一位就少一位吧，灵岩山四周都是悬崖峭壁，高山峻岭，无路可登，就是不下雪咱们也上不去，何况又下这么大的雪，算了吧。
说完这些话，他发觉徐静修一直低头沉默不语，眼角隐隐含着泪花，心中不由一紧。陡然，徐静修紧紧抓住桌上包药纸，坚定地道，二春，明天咱俩一起去灵岩山。
徐大哥，万万不可呀，灵岩山都是悬崖，大嫂又在月子里，你要是有个好歹，我可咋给大嫂交代呀。
说着，云香急得又引发一阵剧烈的咳嗽。徐静修瞬间感到有些后怕，关切地安抚道，
你如果还这样情绪激动，有可能导致卡血，早点回房休息吧，这些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。
云香仿佛颇感意外，有些不信地看了徐静修一眼，柔声娇嗔道，
你吓唬我。
二春在一旁脸色凝重道，
东家没有吓唬你，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要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，不能激动。
这时刘妈轻步走进厨房，小声道，
太太刚睡着，你们声音小点。
盛太兴后房，夜幕降临，躺在床上的穆四妮儿听着徐静修的诉说，从同情可怜变成惊讶震惊，立即坐起身大声道，
什么，你要去灵岩山为云香采仙鹤草，你疯了吧你，这大雪天的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不想活了，我不让你去。
徐静修见穆四妮儿生气了，翻身过去拉起她的手，小声道，
别着急别着急，有话咱俩慢慢说，别把我闺女的奶水气回去了。
穆四妮儿甩脱她的手，带着责备和不满道，
你这是诚心气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
徐静修倒是欣赏他这样爽朗的性情，嘿嘿一乐，显然也想到了自己对云香这么关心需有些解释，再次拉起穆四妮儿的双手，低头看着他说道，
好了好了，我哪敢呀，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
穆四妮儿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哼一声把脸扭向一边，愤愤不平地嘟哝道，
这是商量吗？你都定了还商量什么？
徐静修一把将他揽进怀中，陪着笑说道，
我真的是诚心跟你商量，你不同意我就不去好了。
穆四妮儿一听立即放松身心，回过头来看着他异常妩媚温婉道，
这可是你说的啊。
徐静修爱怜地抚摸着她的秀发，默默地直视前方，长出一口气，没有回应。穆四妮儿睁大双眼看着他，看到他犹豫不决的神情，问道，
难道他在你心里比我还重要吗？
徐静修忍着心里的凄苦，认真而委婉道，
你相信我，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女人。
穆四妮儿将头轻轻倚在他宽阔的肩膀上，眼圈红红的，又问道，
你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要不顾安危的去灵岩山为他采仙鹤草？
徐静修心里酸酸的，紧紧抱了抱怀中的穆四妮儿道，
我对马家有亏欠，虽说他被马继宗抛弃，但他为马家育过女儿，怎么着也是马家的人，就算是我给马家赎罪吧，再说这些年他在咱铺子一心一意地帮咱，
现在患上卡血病，
如不及时救治必死无疑，你说我能忍心不管吗？
穆四妮儿一听身躯略微一震，啊了一声抬起头，惊诧地瞪眼看着他道，
卡血病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
徐静修闭上眼睛点点头，无力地道，
是真的， 我能救他而不竭尽全力去救，咱这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呀。
穆四妮儿睁大双眼看着他，此刻他才明白他内心深处的悲伤与无奈，深深地叹口气，镇定了一下心绪，说道：
随你吧。顿了顿，又语气中充满歉疚道：现在是冬天，灵岩山上能有仙鹤草？就是有，下着这么大的雪咋找？
徐静修叹息一声道：
哎，我去灵岩山阳面找找看吧，也许在山缝间能找到，他这病拖不起。
穆四妮儿柔声道：
那你明天上山小心点啊。
徐静修有些意外地看看他，感激道：
谢谢你的理解，放心，我一定平安回来。
漆黑的夜，山塘街上响起：
寒潮来临，关灯关门。
咚咚咚的惊夫寻经鸣锣声。五经营时，徐静修背起已准备好的药篓就要出门，穆四妮儿睡梦中隐约听到屋内的动静，醒来一看，见他正要出门，揉着睡意朦胧的双眼哑声道：
这么早你就要上山吗？
徐静修回头含笑安慰道：
你睡吧，路程远不早点，回来晚了怕你担心。
穆四妮儿盯着他，担心而焦虑的道：
外面还下着雪呢。
没事，放心吧。徐静修背着药篓就走了。穆四妮儿见他去意已决，忙爬起来披上衣服，紧追到身后抱住他的后腰道：
我跟你一起去。
徐静修扭回身拍拍他的肩膀道：
外面天寒，你刚生完孩子不能出门啊，好好在家待着，我天黑前肯定回来，放心吧，还有二春呢。
穆四妮儿听了他的话，心情舒畅，歪着头道：
马上就要满月了，不用过于忌讳，你俩上山我不放心。
徐静修看着他，双手捧着他的脸，在额头亲吻了一下道：
好好在家等着，听话。
穆四妮儿只得低头嗯了一声。灵岩山，灵岩山大雪纷飞，雪果冰封，山间披上层层银白，山径早已被茫茫白雪覆盖。徐静修与二春相互搀扶着，深一脚浅一脚在山间跋涉，偌大的山谷除了风声，就只有二人擦擦擦的踩雪声。行进中，徐静修踩到了雪下的浮石上，一个踉跄向后倒去，二春急步上前伸手扶住。徐静修喘着气四处瞅瞅，继续艰难的前行。二春看着徐静修，心中千种滋味，百般感叹，摇摇头跟在他身后道：
你这么喜欢云霄，就纳他为妾好了，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外面有些风言风语不中听啊。
徐静修停下脚步，转回头道：
我跟云香可是干干净净的。
二春与徐静修的关系已经到了熟不拘礼的程度，当即直愣愣问道：
莫非你不想娶她？
徐静修摇摇头道：她是马继宗的人，我能娶吗？二春想了想，替云香有些担忧和不平道：
那云香的心可都在你身上呀。
徐静修心事重重，神情凝重地回道：
这我知道，就为这一点我才更不能伤了他的心。
二春深感诧异，照徐静修这么说是决定不娶云香，这是为什么？实在忍不住眨着眼说道：
马继宗早把云香给抛弃了，又不是他们还有来往，说句老实话，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。
徐静修哀得叹口气道：
你不知道我的难处，第一，我祖上有祖规不能纳妾，第二，这会伤了四妮儿的心，我也是于心不忍，第三。
于心不忍？
二春打断他的话，率直地问道：
那你就忍心叫云香这样一直在铺子里为你耗着，不怕伤了他的心？
徐景修无奈地说道：我这也是没办法呀，祖上定的规矩不能违，她又是马继宗的女人，还为马家生过孩子，我对马家有亏欠，当初把她留在铺子里也是为了还马家的债。我拿你当自己亲兄弟一样，无话不谈，我的心思你都明白。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番话千万不能让云香知道，她的那颗心我也是伤不起呀，这也正是我的为难之处。二春清楚，徐景修是那种宁肯人负我，我不肯负人的人，但在这件事上，他还是难以理解徐景修的做法。不过，见他已经做出决定，只得摇摇头，不再谈论这个话题。二人又艰难地跋涉了半个时辰，才来到灵岩山脚下。二春伫立在山崖下，刺骨的寒风吹过，身体一阵颤栗，惊异地看着徐静修，环顾四周，抬头仰望，到处都是石壁陡峭，巨岩嵯峨，怪石嶙峋，颤声道：
这山太陡峭了，没法上啊，稍不小心就会掉下来，只要摔下来，咱可就没命了。
徐静修仰头望着陡峭山壁，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咬咬牙，坚定地道：
上，我就不信上不去。二春，记住，只往上攀，不要往下看。
二春无奈地点点头，双手合掌，小声念道：
山神保佑，山神保佑我俩平安呢。如果我俩能平安下山，大年三十我给您老人家上个猪头大供。
徐静修越爬越高，不一会儿就把二春远远丢在了后面。二春望着徐静修再往前爬，就是悬崖边儿。